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克里斯·劳斯顿，超越痛苦圣经。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欢迎您来到琼尼之友节目。您知道，我特别喜爱我们可以与许多有各种充满恩赐的残疾伙伴们一同在这个事工里服侍。其中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克里斯·劳斯顿博士。您晓得，他名字后面一连串的博士、硕士，我都数不清楚了。他在琼尼之友事工里帮助我们建立一套资源系统，来帮助残疾朋友们。今年稍早，有些听众也许还记得，我访问过克里斯，他也跟听众提到他自己本身也是个残疾人士，坐在轮椅里，也用拐杖走路。他的残疾是有点像脑性麻痹、脑瘫似的，行动也不是很方便。我常常笑他，他开轮椅的速度实在太快，他则认为那样很刺激、很好玩。我同意，在轮椅里开快车的确很好玩。也许未来某一天，我和他应该来个轮椅比赛，他肯定赢。在这里，克里斯帮助琼尼之友事工建立一套资源系统，其中一项是超越苦难版本的圣经。它是经由琼尼之友几年的整理出版的圣经，是市面上第一本专门为残疾人、他们的家庭以及照顾他们的人所写的圣经，或者是任何遭受痛苦的人所预备的圣经版本。就像照顾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人痴呆症的父母，或是家里有个罹患自闭症的孩子，或是中风的另一半等等，可以是有慢性疼痛的人，或者是离婚带来的锥心之痛。对于任何痛苦及困难，这都是一本特别可以带来帮助的圣经。许多圣经版本都有提到痛苦及苦难，但是这本超越苦难的圣经，我们特别专注在圣经里提到痛苦、苦难的地方。圣经清楚地提出，痛苦一方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也提到神，即在耶稣里，痛苦是充满意义的。这本圣经里特别有一段提到神信实的恩待每一个人，包括唐氏症及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并且在里面有一段提到医治，以及对老年人及临终照料，什么时候应该用安宁疗法，什么时候应该积极治疗，这些在圣经里都有提到，也可以在必要时带来帮助。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苦难和上帝的良善的问题，甚至关于这个世界上的邪恶问题，这个版本可以在每日读经时当作辅助工具，希望可以给您带来力量。
听众朋友，神为了帮助他的儿子耶稣拯救世人，特别安排了先知约翰替耶稣铺路。根据神的预言，这位约翰有古代先知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能耐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是 古代以色列王亚哈带头拜偶像的那个年代，先知以利亚祷告求神叫天不下雨，迫使亚哈王在干旱中来拜见先知，得知拜偶像的错误的故事。如果您想读这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18章。
以色列干旱三年，饥荒甚大，缺粮短水。亚哈王知道以利亚的厉害了，到处差人找他呀。如果找不着呢，还不相信，非要人家按手印发誓，说确实没看见才成。干嘛呀这是？当初以利亚可说了，他不祷告呢，就不下雨，结果三年来，一滴雨水没下呀。找着人呢，好叫他回来祷告下雨呀。可找不着人，他也是一点辙没有。这一天呢，亚哈王带上自个儿的俄大管家外出找水，这俩人呢还兵分两路分头行动。俄大管家水没找着，却遇见了以利亚。哎呦，他一见以利亚赶紧跪下行大礼呀、您就是我主以利亚吗？本人正是。以利亚闪目一瞧，哦，原来是你，认出来了。眼前这位啊，就是亚哈王的大管家，跟主人不一样，是特别敬畏耶和华。当年迫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一个人就保护了100位先知啊。拜这100个人，51组分成2组，藏在山洞里送水送饭。以利亚知道这事儿，所以啊没把他当外人。哦，是你呀、你回禀你家主人，就说以利亚在这儿呢。这俄大管家一听，哎呀，仆人可曾犯了什么罪？没有啊。以利亚觉得奇怪，怎么这么问呢？那您怎么非让亚哈王杀我呢？哎，这话怎么说的？以利亚更觉得这里头有事儿。我干嘛让亚哈王杀你呀？那我去了，您还在这儿啊？那我不在这儿，我上哪儿去？知道对方不明白了，俄大管家是赶紧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干旱呐、三年了，让亚哈王可急红了眼呐、到处找您呐。如果说您在这儿，我回去跟他讲了，他倒是来不见您的影，找不着您，急了他敢杀我呀。哦，放心，我指着我侍奉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今天他一定见着我。哎，那我就去了啊。俄大管家转身去了。那以利亚为什么要来见亚哈王呢？以利亚是先知，从来不凭着自个儿的主意做事，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要降雨在地上，今天让他来是立马面见亚哈王。这亚哈王一听以利亚要见他，好家伙，喜出望外呀、三步并作两步赶来迎接以利亚。见到了人，亚哈刚要说话，这转念一想，慢着，毕竟我是国王啊，怎么也得有点面子。你就是让以色列遭灾的人吗？他这么说呀，是因为以利亚三年前说过，他不祷告这几年就不下雨。那显然以利亚没祷告啊，所以才这么问。这以利亚一听，哎，这话怎么说的呢？怎么会是我呢？让以色列遭灾的分明是你和你的父家呀，是你们背弃耶和华的诫命，拜假神，追随巴利。 这一句话把亚哈王给噎的上不来气儿。这亚哈心里也明白呀，人家说的对，确实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呦，我这是也是受了妖妻耶喜别的诱惑，以为巴力能怎么着呢？可这么些个年了，巴力神也不管用，天上就是不下雨。哎，其实别说他了，整个百姓也有同感呐。当初这轰轰烈烈搞运动，这拜巴力，现在呢，看巴力也就那么回事吧。这以利亚说：“说你现在就去召集百姓和服侍这巴力的450个先知，还有啊，你侍奉那个叫什么什么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都到加密山来见我。”这亚哈王不敢怠慢，这马上去办。俄大管家是看在眼里，分外的这振奋。这心说，以利亚3年不见人了，今日回来是一定有大事发生。这正是上天先知遭追杀，四处逃命在天涯，到底真神谁莫属，加密山坡见高低。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不愿意谈论悔改的时候，基督徒却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旁边大力帮助。下面我就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就是神的管教。我们先来听神写的5封信。神写信对别加摩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神写信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上说，他不肯悔改，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与他行淫的人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神写信管教撒迪教会和老底加教会的时候，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快快悔改，免得我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时候我必从我口中把你们吐出去，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刚才神的5封信让我看到了神管教基督徒的5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用真理责备他们。第二步是凸显基督徒的罪恶，叫他们在众人面前蒙羞受辱，脸上无光。第三步，神用灾难祸患使得心硬不悔改的基督徒谦卑下来。如果这时候基督徒还不悔改的话，神会继续用将来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来警告他们，盼望他们悔改。听众朋友，您能够从刚才的5封信感受到神的苦心和爱心吗？人靠自己悔改很难，可是基督徒却有神在他们旁边管教、督促、叮咛、警告。其实神不是单单管教基督徒，神管教世界上的每一位有过错的人，只是有些人不相信神，不知道神是真的，他们不理解神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所以不信神的人碰到神管教的时候，也不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以为碰到祸患不过是自己倒霉 运气不好而已。听众朋友，请您回忆一下，近来遇到不好的事情之前，是否自己曾经做了一些对不起神又对不起人的事情呢？如果是的话，请快快接受神的管教。我希望您愿意认识耶稣，明白神的慈爱，早日进入他恩慈的管教，开始悔改。我也愿意与您同行这悔改的道路，因为这悔改道路的至终终点就是天国，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到来，我们现在要进入迦南了。
亚伯兰，我真是喜欢这个地方。你看，这广大的平原，青绿的草地，还有橄榄树、大橡树，真是太好了。
萨莱，罗德，这地方是很好，可惜的是人。人就叫我不高兴，他们拜偶像，拜撒旦，献活人做祭物。
他们怎么这么迷信呢？
亚伯兰，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定居下来啊？
不，我们先不定居，我要到各地走走看。这城名叫世界。
当夜，耶和华上帝在梦中向亚伯兰显现。
亚伯兰，我将这地赐给你的后代。
啊，上帝对我说话了，他说把这地赐给我的后代，可是我还没有儿女啊。等明天早上，我要在这里建一座祭坛，好敬拜上帝。
亚伯兰一家又向南方迁移，凡住过的地方都建了祭坛，领他那一大帮人敬拜上帝。不幸的是，并非年年丰收，缺雨时也带来饥荒。
伯父，牛羊渐渐吃不饱了，我们要想办法才行啊。
撒莱，你看有什么办法？
我看啊，上帝在考验你。我们拜的上帝管理江河跟雨水，他若叫干旱发生，一定有他的道理。
撒莱，也许你说的对，可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去找有水有草的地方。萨莱，罗德，听说尼罗河一带粮草富足，那国王对外来人也很好。
照你说，我们要去埃及喽？
对，只暂时去那里住些时候。
亚伯兰，你怎么始终沉默不语，一路上都不说话呢？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你担心什么？
萨莱。
什么事儿啊？
我担心你太美了。
那是你啊，老花眼的看法。我早就已经不年轻了。
不，我还没有老花眼，萨莱。你仍然是个美人呢。我听说埃及王是个风流人物啊。
我已经老了，不能算是美人了。
萨莱，我不是开玩笑，埃及王只要是美女他都要。
哎，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人，还怕什么呢？国王也要顾及自己的尊严呢。
可是萨莱，你不知道，埃及王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他如果见你美丽，想占有你，就会毫不犹豫地除掉我。
除掉你？
是啊，杀掉我。
啊？
所以，我想，不叫王知道我们是夫妻，只好说是兄妹了。
啊？你这么有信心的亚伯兰去说谎？
这也不全是谎言，我们同父异母，也算是兄妹呀。
这总是一种欺骗呢，亚伯兰。
是，也许是，但是为了保命，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你不是有信心依靠上帝，相信他会保佑你免受王的害吗？
是啊，撒莱，但仍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好了。
总之，亚伯兰，我觉得说谎欺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们终于到了埃及，埃及人发现撒莱美丽，就报告给国王法老。
撒莱，撒莱，撒莱，你在哪里？撒莱，
亚伯兰伯父，什么事啊？哦，
罗德，你伯母撒莱呢？
你还不知道啊？
什么事？他到哪里去了？
他们把伯母带走了。
啊？带到哪里去了？
带到王宫去了。
谁做的？
还不是王宫里的官兵差人来的吗？
不久，王宫派了一些人送来了国王要给亚伯兰的礼物，有牛羊牲口跟仆役佣人。
这是怎么回事？是给撒莱，我的妻子送聘礼来的吗？哎呀，糟了，我做了什么事啊？
亚伯兰犯的大错使他急得跪下来祷告。
在天上的仁慈上帝啊，求你可怜我，赦免我愚昧的过犯，愿你惩罚我说谎的罪，但别惩罚撒莱，因为犯罪的是我，不是他。上帝，我痛悔自己说谎的罪，我再不敢说一句谎或怀疑你的大能了。求你饶恕我，也求你保佑撒莱平安地回家来，使荣耀归你的圣名。阿门。
上帝因撒莱的缘故，就降大灾给王和王全家。法老得知大灾的原因，就召见亚伯兰。
亚伯兰，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何骗我说撒莱是你妹妹，不是你的妻子呢？你的谎言几乎使我娶了她，幸亏你的上帝拦阻，使得我免犯更重的罪。
求陛下饶恕我。
好吧，亚伯兰，我饶恕你，可是我不准你再久居埃及了，快带着你的妻子走吧。
于是亚伯兰带着妻子、侄儿罗德跟一切仆人、牛羊离开了埃及。他们向北，终于回到从前筑祭坛的老地方伯特利附近。
报告亚伯兰老爷，请你去责备你侄儿的仆人，因他们让牛羊来吃你草地上的草。我们早已划定地区，他们却侵犯我们的草原。
罗德老爷，你说我们不可以去西那边放羊吗？
我不记得你们上次争论后我们做的什么决定了。
反正他们不公平嘛，他们那边的草比较多。
亚伯兰，罗德的牧羊人和我们的牧羊人吵翻了天，哎呀，真是烦死我了。我看呢，问题在双方的牛羊太多，不能再住在一起了。
罗德，你如果不忙，我想和你谈谈。
有一个女孩子听了一篇讲道词，题目是“神还活着吗？”这个问题。晚上女孩子睡觉前，她跪在床边祷告说：“神啊， 求求你了，你别死，因为如果你死了，我们就全完了。哎，女孩子说的没有错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总是看到神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工，但是我们可以信任他。我们无法总是看得出神正在带领我们去哪里做什么，或者明白他希望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但是我们可以一直信靠神。当我们感到无助绝望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希望，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使得我们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切的事情。这个应许被记在圣经的新约中，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虽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非全部都是好的，但是神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上做他的工。就像那位女孩子祷告的那一样，要是神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全完了。祝福您与神同行，向神祷告。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他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他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他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 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块儿学习的主题是向上看，往前走。要体会向上看的好处，得对照向下看的结果。向下看限制我们的视野，缩短您我的步伐，减缓我们的进度，降低您我的信心，甚至让小拦阻变成大障碍。向下看妨碍您我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帮助引导别人前行。我们如果常常往下看，还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迟早会明白耶稣的警告，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向下看容易叫人忽视美景、进步、人和一切美好的人生事物，叫人遗忘了夕阳美在何处，老鹰飞翔的英姿何在，小鸟啼叫声和溪水潺潺的奇妙在哪里？人向下看，便只注意自己，何时何地都想着我、我、我，一天到晚做这做那，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要不然就是老念着自己的不舒服。斯尔伯曼先生说，人用全副精力包装自我，会发现这个包裹真小。向下看久了，只会看到自己和别人不好的一面，反而看不到迈向更美好明天的机会，使您我感到挫折和沮丧。向下看久了，很容易生出三种生活态度：第一，老是往坏的方面想；第二，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第三，不是忧愁东就是忧愁西。当我们确实知道了向下看的后果，才会明白向上看的确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向上看，展开地平线，开阔视野，带来鼓励与希望。向上看，好似重获自由，不再受自我的束缚，开始真正的与家人朋友一起生活。向上看吧，好好使用今天，让今天充满祝福与爱。向上看，好好看看别人，去发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兴趣的人有多少的优点。就像前些年大家流行引用的话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何必议论别人的是非呢？向上看，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当人注意别人优点的时候，就没有时间自卑自怜了。全心全意向上看，有助于我们往前走。圣经是最好的一本人生自学手册，其中的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最大的能力就在您我能够选择，我们要不要向上看，有没有迈向自己的目标，愿意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您我自己的决定。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向上看，手牵手往前走，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each restless heart be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听众朋友，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始祖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时代杂志公推亚伯拉罕是历史上影响全人类头十名当中的一位。亚伯拉罕能够影响全人类，因为人人都想得到的一个祝福，亚伯拉罕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帮助人跟神和好，带领人上天堂。耶稣怎么降世呢？神让耶稣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当中，所以未来你我能够上天堂，亚伯拉罕是有功的。亚伯拉罕有什么特别使得神选择要耶稣生在他家里呢？还有，你能够上天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一个字，就是信。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让自己的儿子生在他家里。你我想要上天堂，必须信耶稣，所以信很重要。亚伯拉罕信神的态度感动了神，所以神要你我向亚伯拉罕学习信的功课。多数人同意信的态度是需要学习的，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有一个比信的态度更重要的议题，就是信的对象，谁是值得信的呢？如果亚伯拉罕信神，大家都要知道他信的神为什么值得人人都信。前面说到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认亚伯拉罕是他们信徒的始祖。更准确地说，这三大宗教信的神是同一个神，这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这个约是个永远的约，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死后，这个约世世代代永远有效。亚伯拉罕当年凭着信接受这个永约，但是今天世人可以查证这个四千年前立的约是否仍然有效。如果仍然有效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造物主神的确是可信的。神在这个约当中应许亚伯拉罕四个祝福，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这四个祝福是否仍然是确立的。第一，亚伯拉罕的后裔 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有两类后裔，第一类是凭着血统做后裔的。亚伯拉罕有八个儿子，过去4000年来，八个儿子的后裔不知道有多少。今天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是第一类的后裔。第二类的后裔是凭着信仰做后裔。过去2000多年来，多数的基督徒凭信耶稣做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信耶稣的后裔有多少呢？单就21世纪初，就有23亿人声称他们是基督徒，那更不要说过去2000年来了。由此可见，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神的确是守约的。第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要做多国之父。当今全球有56个国家的人声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想想看，哪一个人他的子孙后代敢说我的始祖是许多国家的国父呢？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亚伯拉罕的。可见神在4000年前所立的约，今天他仍然守着。第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寄居的土地迦南全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住在哪里呢？今天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仍然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也就是当年亚伯拉罕寄居的地方。所以神仍然遵守着他所立的约。第四，也就是这个永约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换句话说，过去4000年来直到永远，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信的神，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查证。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是一神论，都相信独一的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位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所以听众朋友，神在4000年前所立的约，今天他仍然守着。神是可信的，他跟亚伯拉罕立永远的约，目的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可以凭着这个约来查证，可以知道神是可信的。因着信，你我知道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你和我。因着信，你我知道神要你我跟亚伯拉罕一样遵守神的教导，待人处事。因着信，你我知道神希望将来你我都能够上天堂，跟神永远在一起。但愿听完这个节目，你愿意认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你愿意相信这位独一无二的造物主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以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半夜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